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 Gaming Tale 节目，我是 Solly RX。 那么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呢，相信很多玩家也是马不停蹄地接收着来自于大洋彼岸美国洛杉矶那边举办的E3大展的一个游戏消息。我相信呢，很多玩家就是连续熬夜去看，无论是展前发布会还是在E3会场随机的有一些游戏制作人上来为大家演示他们的新作，很多人都会感觉就是说今年的E3与去年有一丁点的不同。这点呢，我想可能是大家的期望对这一次的展会期望过高，而且再加上现在是今年是次世代主机的第一年，很多人都希望这次的第一个回合能够打得漂亮。不过呢，实际上我想很多玩家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失望，但是去了E3现场的人可能会感觉就是说游戏多的实在是玩不过来。当然了，事不宜迟，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把今年的E3进行一个小小的回顾。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来自于微软的发布会啊。这一次微软发布会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他们一开场也是非常表明他们自己的态度，就是我们这个发布会只有游戏，而且呢是分为今年年内可能会发售的游戏，还有这个明年或者是将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可能会发售的游戏。怎么说呢，我感觉他微软这一次的游戏的那个发布的形式呢，也是列得非常分明，基本上就不会让大家会感觉会比较混淆。那么首先第一个出场的自然就是跟微软有一腿的这个动视的 COD 啊 Advanced Warfare 未来战争。这个游戏是它的实际演示呢，我看过也是感觉是非常的震撼，也可以说是没有想到 COD 会以这样的一种全新的一个 HUD 的一个界面，会展现给玩家一种非常大的紧迫感。不过呢，在演示的流程过程当中，当然也展示了一些比较新的东西，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个HUD 的界面，还有一些新的武器。另外呢，还有这个手榴弹呢，好像是可以随时切换某一种类型，比方说像 EMP 啊，或者是闪光弹之类的。当然了，还有一些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些所谓 FPS 基本上都会有的那些剧情脚本，也是设置的我个人感觉有点唐突，但是可能也是为了展现这个他们这一次是采用了全新的引擎，而且是全新的制作组，所以这个俗套的东西肯定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总体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游戏还今年还是得买，毕竟今年还是这个战地和 COD 在这个多人联机游戏的竞争下面呢，这两个依然还是唱主角，对吧。接下来呢，就是Assassin's Creed Unity 这个是刺客信条大革命。这个我想很多喜欢刺客信条的朋友们应该都是期待已久的了。这一次呢，在微软上面演示，它是演示四人合作进行通关的一个场景。好像是在法国的这个凡尔赛宫，应该是类似凡尔赛宫的一个场景里面，就是执行 刺杀任务。当然了，游戏的总体来说的话， Ubisoft 向来他们就是做，无论是游戏的实际演示还是说预告片的水准，基本上都是超凡发挥，但是呢到实际游戏里面呢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不过呢我想Ubisoft 它也展示了这个次世代主机的一个机能，就是同屏人数比以前要多很多，另外呢还有这个还有就是说完成任务的方式是可以选，好像是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你可以选择刺杀，或者是说直接把它交给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然后被处决，就感觉而且他最后这个镜头是非常的血腥，真的是你像往届E3好像也没有这么展示过。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去年已经公布过的 Sunset Overdrive， 日落过载，这一次呢是由这个 Insomniac Games 的老总 Ted Price 亲自上台为大家演示这款游戏。不过他这个出场之前他那个预告片呢真的是欺骗了大家的眼球，大家以为这是一款非常严肃的FPS 游戏，结果呢大家一看全是嘻哈风格，然后呢还打变异人啊这些的。不过实际我看过这个实际演示呢，给我感觉好像是一个可以联机合作的一个塔防类型的游戏。当然了它具体里面的游戏玩法呢可能也是很单纯的，就是射击然后阻止那些变异人的进攻，但是还有没有一些扩展性的玩法，我想这个可能要或者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其他，或者是看一下其他海外媒体的一些放出来的一些演示视频。发售日呢是10月28号，也是今年的我想这个应该可能是 Xbox One 重点宣传的一个游戏吧，毕竟他们今年E3也把这个把一个充满了涂鸦的这个校园巴士呢是搬到了E3现场。不过我也不知道这个巴士究竟是拿来展示的，还是说它还是另外有用途的。另外呢除了刚才我说的之外呢，还有一些像 Fable Legend 啊，还有这个传闻已久的这个光环士官长传奇合集，这两个呢也是 Xbox One 第一方今年会重点宣传的一个游戏。 Halo 士官长传奇合集呢这一次是包含了1、2、3、4没有那个 ODST 和那个致远星的外传。另外呢这四款游戏也是全部重置，而且呢多人模式里面的地图几乎是包含了所有四代近90张地图的这么一个非常多种多样的玩法。另外呢而且非常超值的一点呢就是说只要你买了这款游戏，而且还赠送在今年12月27号的一个 Halo 5的内测资格，另外还送Halo 的一个原创的电视剧 Nightfall， 具体是只送一集还是说就像之前 Netflix 放那个叫什么纸牌屋啊，纸牌屋第二季那样一次性放13集这样的形式来推广出去，我觉得应该可能性也比较大，毕竟现在 Xbox 不仅仅是游戏，而且他们也希望在客厅娱乐终端这个领域方面呢做一个更加广泛的一个尝试。当然了除了Fable Legend 呢这个游戏呢，我想我看过之后感觉 可能是一款，也是一款跟联机还是多少有些关系的作品。从它的演示上来说呢，除了大家很常见的就是说把剑士啊、法师啊、刺客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武器装备之类，然后分成职业等级，然后就去攻关，好像应该是去打这个类似于地牢迷宫似的那种通关的形式来进，它这种游戏方式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呢，他还提到就是说玩家也可以成为这个迷宫闯关的这个拦路人啊，可以自己设在这个迷宫里面设置各种机关，还有设置各种敌人，而且还可以随意调动这个随意调动各种的怪物啊，或者是一些机关的启动之类的。其实我个人感觉这个游戏可能喜欢飞普的玩家可能会比较喜欢一点了。哎呀，不好意思，刚才放错歌了。顺便也说一下吧，就是说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些呢，还有这个 Hello 啊 ，Hello 啊，不是，这个应该是那个全境封锁，来自育碧公司的，还有这个巫师三，这两个也是有实际演示。不过全境封锁这个游戏呢，在演示的过程当中，相比起去年在 Ubisoft 的那个演示呢，可能就稍稍有点缩水。另外呢还有巫师三呢，也是演示了一下就是说在主线任务呢玩家也是可以接到一些随机触发的任务，就比方说解救失足妇女啊，或者是帮忙收集一下草药之类的那些东西啊。当然了我相信作为这个波兰的国宝级游戏呢，我想这个游戏还是值得大家期待的。毕竟CD Projekt 他们也是为这款作品也是牺牲了不少的精力去开发。我相信呢在明年二月份发售的时候，应该还是会多多少少还是会让广大的一些喜欢这种 RPG 的游戏迷呢会期待一下的。当然了，还有这个在微软会上，我感觉这个是今年最搞笑的一个宣传方式，就是卡普空的 Dead Rising 3就是丧尸围城3，他们这一次是推出了一个全新的 DLC 全名非常的长，我这里练一遍，就是 Super Ultra Dead Rising 3 Arcade Remix Hyper Edition EX Plus Alpha。 哇，这个名字还真他妈长了。当然了这个 DLC 其实是在这个游戏这个 DLC 当就是发布会当天已经是公开发卖已经是正式上架，而且价格好像我记得应该是$9左右买了之后呢其实它这个 DLC 呢其实就属于是一个联机合作欢乐共斗的这个游戏的模式，就是打丧尸，而且还掺杂了一些卡普空这31年以来的那些经典的要素，比方说像一开始它的游戏的标题也是很街霸的 style， 甚至连那个游戏过程的背景音乐也是来自于街霸2的非常经典的 background music。当然了，还有四位主角来自一代和二代的这个分别叫 Frank West， 还有这个 Green， 还有这个三代的主角，还有他的女性配角，而且他们还有各自有三套不同跟卡普空主题相关的衣服啊。这个 DLC 应该我相信，如果大家有 Xbox One。Dead Rising 3的朋友应该是肯定是必买的一个 DLC。 当然了，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 Forza 2的地平线也已经确认了。在这一次发布会上呢值得一提的是 就微软还有几款游戏呢将也将会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会有更多的消息，比方说像也不算是太惊喜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神谷英树首次是在这个发布会上登场，而且是把这个白金工作室他们目前在开发的一款游戏叫 Skybound。 不过从预告片来看呢，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个怪物猎人的一个欧美版。话说怪物猎人这套模式在欧美能成功吗？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也比较的奇怪。当然了，最重要的是那个预告片中的男主角怎么看着都很像但丁啊，我操。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也是最后呢是像那个除暴战警 Crackdown 的系列呢也是准备会有一个新作，但是呢这一次预告片里面呢就没有说这个 Crackdown 究竟是没有副标题也没有数字序列，这也确实有点疑惑，就是说明年13我觉得应该很有可能 Crackdown 应该会作为一个重点的作品来进行宣传。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游戏，像也只是上来走个过场而已，像那个 Harmonies 也是制作音乐Rock Band 这些游戏的开发商呢，这一次也是说我们会有Dance Central 的新作，还有这个迪士尼Fantasia Music Evolved， 这个是迪士尼的一个音乐类游戏。不过它这个游戏呢是以这个配合Kinect， 然后再搭配这个手势来进行这个操作的，而不像这个Dance Central 那样是要舞动全身。另外还有一些老 title 呢也会上这个 Xbox One， 据说好像那个 Xbox 系列的一款老作品叫 Phantom Dusk， 也就是幻影尘土，也是将会登陆 Xbox One。总体来说的话呢，我个人感觉就是微软发布会的这整个节奏是非常的分明，而且也是非常直白，就告诉我们说就是完完全全就是游戏，然后就把非常大量的信息以爆炸的方式呢是迅速传递给在座的各位。我相信这个对于微软来说也是，我觉得他们也乐意想看到就是说玩家欢呼雀跃的这种效果。但是呢我个人感觉就其实 Halo 在中间发布的这个调整，我个人感觉好像也不怎么效果也不怎么样，以至于就是后面出现的那个 Crackdown 这款游戏呢，可能老美肯定是欢呼雀跃，但是我想如果能把这个光环这个 Master Chief Edition 推到这个最后来公布，而且还加上这个 Halo 5的一个最新的消息的话，我想这个发布会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完美。那么说到三大厂了，当然自然还要提一下就是早上9点的一个索尼发布会。其实索尼发布会它这一次跟微软肯定是不一样，还是延续去年的节奏，就是该说游戏就该说游戏，然后呢就该说到一些服务就该说服务啊，这个也是传统日本厂的一个就是很传统的一个企业理念，就是说我肯定就是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如果我只说游戏的话，我可能有些玩家可能会觉得就是说不怎么样啊。当然了，当然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说他可能其实这样的一个发布会的节奏其实也是希望能够就是说让玩家能够 就好像在看那个好莱坞大片那种，就是控制一下那种情绪，然后先让情绪低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高潮的这样的高潮迭起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首先索尼发布会第一个开场肯定就是9月9号发布的一个全新的游戏 Destiny 啊，这个是也是动视和这个 Bungie 的联手打造的一个全新的网游射击游戏。当然了，预告片过后呢 ，Destiny 也推出了这个所谓的通婚版啊，当然也顺势主推了一下这个 PS 的全新的一个颜色冰河白啊，这个白色非常非常的漂亮，我相信，白色控的玩家，我想应该他们也会出钱买一台，买多一台白色，然后放在家里观赏，然后就继续吃灰去吧。那么接下来呢就是1886啊 The Order 1886这个演示，与之前在网上泄露的这个大场景战斗的场面不一样呢，这一次是反而就专注于这种比较相对比较昏暗的场景，当然其实大家也懂得，就是展现一下他们非常牛逼的光影效果。当然应该可能是游戏初期的某一段章节吧，就是遇到我们的主角格拉哈也是遇到了这个隐藏在伦敦烟雾笼罩之中的这个怪物变异的情况，而且整体看起来感觉好像就是它的这个过场呢有点像生化危机一致敬的这种味道啊，我不太清楚究竟是不是威利做对于这个生化危机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好感呢、游戏呢其实发售时间也是延期到了明年的2月20号，嗯，我想还是会买的，虽然说这个游戏是它好像这个画面的显示比例是以21:9这样的一个应该是宽屏超清宽屏的一种模式来进行的。当然了还有带来了一些像Infamous 的一个全新的 DLC First 标题呢也是确认叫 First Light， 发售时间呢将会是在8月底啊，根据这个 PS Store 的官方的一个预定的页面呢，它显示是8月26号。至于这个 First Line 的 DLC 呢，主角是来自于Second Son 里面的这个女主人公能够操纵这个泄光的这个霓虹然后我们简称叫霓虹吧，叫 Fitch， 应该很有可能就是讲述 Fitch 在获取他这个超能力过程的一个故事，然后他中间不是也说了吗，他因为最后两个因为他哥哥沉迷于毒海之中难以自拔，所以最后不得不费奇用自己的超能力杀死了自己的哥哥。当然了这个 DLC 我想如果大家还 Infamous 还留的话，我想应该这个 DLC 还是肯定要买的。另外还有这个当然了今年索尼的发布会它好像就独立游戏这方面占的比重也挺大的，比方说像Interwine 还有这个 No Man's Sky 无人星空这些非常非常有独立 style 的游戏呢，这一次是获得了就是独立上台的一个机会，而不是以一种串烧的形式来进行一个连续的演播这样子。当然了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两款游戏之外呢，还有这个冥界狂想曲的重制版也是正式进入了这个开发流程，还有这个 Paradox Interactive 的一款非常经典的联机游戏叫魔能 Magicka 2 也是正式宣布登陆 PS4， 如果大家不知道 Magicka 这款游戏是具体是一个怎样的玩法的话，大家可以去这个Steam 啊，这个全球数字游戏销量最好的全球数字游戏销量最好的一个客户端上面呢，就有这个Magicka 的一个番外篇，叫这个叫什么 Wizard World 啊。这款游戏呢是主打就是联机合作和对战的，而且呢还是 free to play 啊，可以免费进行游玩。不过呢，好像很多我听说我有些好友他们反映说这个游戏的服务器好像有一丁点的问题啊。当然了，另外还有像这个 Ubisoft 的 Far Cry 4呢，这一次也是在索尼发布会上也是有了一个应该是类似于多人合作的一个联机模式的一个演示。我印象最深的应该很有可能就是除了喜马拉雅山这虚构地区的风景之外呢，还有那个永远都打不死的大象。我一直都在疑问大象在承受了坦克的炮火攻击之后，为啥还是完好无损呢？另外还有一个索尼大家很期待的地方游戏作品，就是小小大星球三，这个是将会在10月份发售。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游戏的开发的团队呢，并不是由原来的这个MM， 也就是原来的这个小小大星球的工作室去开发制作的，好像我记得是哪一个，应该是由另外的一个工作室来制作的，我不太清楚。至于这个MM 工作室呢，其实他们虽然说不做小小大星球三，但是呢他们说他们正在开发一款全新的游戏。那我相信应该很有可能会在接下来的科隆游戏展上面应该会有更多具体的消息啊。那么其实整个索尼的发布会呢，其实我感觉节奏好像他们有点把握不住的感觉。就打个比方吧，就像他们在宣布完一系列游戏之后呢，就是接下来就是 SEA 的新上任的 CEO 叫肖恩雷登啊，也是上台给大家肯定就是讲数据啊，讲一大堆那些可能很多记者啊或者玩家媒体可能也不太想听的一些消息。其实这个也是没有办法，毕竟你最起码也要就是通过这个官方之口，然后告诉我们啊，我们是处于一个优势的阶段啊，然后告诉那些业界的记者啊，我们是处于一个非常优势的状态，我们将会有哪些东西可以公布。这其实我觉得相比起来，微软可能就在推硬件这方面呢，除了 Xbox 之外呢，可能就其他的地方也是不太行。当然我不是黑啊，这个真的是事实。你看现在我用的这个 Win8 到现在为止HTC 还没有更新这个 Win8.1 的这个 Winphone8.1 的这个版本，确实太吐槽了。当然了肖恩雷登上台之后肯定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消息宣布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美版的PlayStation Vita TV 啊，这个东西呢现在也是正式登陆北美。那么单机的售价呢是$99，豪华版呢则是$139，而且是大家都知道豪华版就是送一个手柄，送一个记忆卡，再外加一个游戏这样子。这个游戏呢是乐高大电影的一个游戏。另外呢他也宣布这个Telltale Games 的制作的一款全新的 无主之地传说这款游戏呢也将会登陆 PS Vita 还有这个光之子啊等一些F2P 的一些游戏呢也将会登陆 PS Vita。 另外呢值得一提是他们今年刚刚在进行内测的PlayStation Now 的一个云游戏服务呢也将会是在7月1号呢正式登陆北美和加拿美国和加拿大地区。首批可以玩的游戏呢几乎清一色都是 PS3 的游戏。这里就说一下分别是有战神升天啊、MGS5 原爆点终极街霸4死亡空间3还有这个瑞奇与叮当 Into the Nexus。这五款游戏我相信总有一款适合你，不过这个 PlayStation Now 的对于这个网络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高，那不太清楚。而且另外呢像它很有可能会推出一个专用的 PlayStation Now 的 Barrier 电视，而之前的那些 Barrier 电视很有可能就不对应。那当然了还有就是说 PS4 和 PS Vita 也是支持这个 PlayStation Now。 我相信这个东西发布这出去之后呢，我相信应该还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些调整来完善这个它这整个云游戏服务的一种循环机制。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云游戏的这个服务能够继续推广下去啊。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具体在北美市场在美国和加拿大地区能否接受这种云游戏的服务呢，我相信这个也是需要时间的考验。另外呢在索尼发布会的最后呢，当然也有一些大家今年可以很有可能会玩到的游戏，像这个The Last of Us 的 Remaster 呢也是由官方之口正式公布出来，而且连发售日也有了，是7月29号。那么也就是说下个月月底我们就能玩上这款带有这个 1080p 高清画质的最后生还者。另外呢还有这个大家感到非常惊喜，当然了这其实也是传闻已久的，就是 GTA 5也正式登陆次世代平台PS4 和 Xbox One 还有这个久违了的 PC 平台也将会登陆。那么而且是将会是在今年秋天发售，但是我看到这个巴哈姆特上面的这个预定的列表当中也出现，就是说很有可能将会是9月18号啊，也是跟之前那个 GTA 5的这个发售时间是一模一样的。另外呢还有这个像神海寺这次也是定了这个副标题，就叫 A Fifth End 贼途末路。这位顽皮狗这个我相信可能也是需要一丁点时间，毕竟他们去年一整年呢也是在做那个最后生还者 Remaster 的那个版本，也是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我相信应该明年的时候我想应该可以在 E3 上面能够看到这个游戏的实际影像。而且呢作为我发现今年的厂家大家都似乎都是在为2015年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当然了除此之外第一方之后呢就第三方当然我们也见证了全球最逗逼的一个宣传预告片，就是那个 Dead Island 2死亡岛2由 Deep Silver 制作的和发行的一款丧尸生存类冒险游戏。这个预告片我觉得大家自己可以上网去搜一搜，真的是非常非常搞笑。与之前死亡岛一的那种煽情啊那种感动啊严肃啊那些你放到二代之后完全就变了味儿了。不过我个人感觉死亡岛二可能出来之后那个效果也真的很一般，说句老实话。另外呢还有这个大家期待已久的这个野兽计划，就是SE 跟 From Software 两方合作的新游戏。 正式名称已经公布了，就是叫Blood Burning， 叫血缘诅咒，啊，暂定名而已。另外呢，虚田刚一也拿出了这个Let It Die， 啊，这个也是标榜着是多人网络对战的游戏。这个说句老实话，虚田刚一，我实在是不喜欢他的游戏，确实，我承认啊，他的这个美术风格是非常独特，但是我觉得他的游戏其实也仅仅只是卖他的艺术风格而已，游戏性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另外还有之前这个 Journey 的这个艺术总监的一款新作叫 Abzu 啊，也将会登陆 PS， 这应该很有可能是一款独立游戏。那么当然了，Sony Picture 就是索尼影业呢，今年也会，应该是准确来说应该是明年，将会推一款瑞奇与叮当大电影。这个故事从预告片来看呢，它这个故事情节应该就是相当于是瑞奇与叮当的前传，就是讲述瑞奇他想学那个克拉克队长成为一名拯救宇宙的大英雄，但是呢这个克拉克队长呢觉得他没有这个资质直到他遇到了这个机器人助手叮当然后就展开了一系列的那种非常史诗般的冒险故事。那么接下来再说说任天堂吧。任天堂这一次今年也是以采用这个网络视频发布会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当然了，它在会场里面还有这个Treehouse Live， 就是树屋直播，就是在会场上面呢，然后叫一些独立游戏制作人，还有这个任天堂的一些可能是一些比较名气比较大的一些人，然后就上去就为大家演示一下即将发售的游戏。当然了，今年的重点肯定就是跟大乱斗是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么大乱斗的 3DS 版呢，也将会是在日版是9月13号，而美版呢则是10月4号。话说这个大乱斗发售的时间确实是有点晚，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原本指望这款游戏能够在7、8月份这样，就没有什么没有游戏在同一个档期竞争的情况下应该可以大卖。但是话说回来，他这样的一个档期的安排确实是有点古怪啊。至于大家一直都望穿秋水的这个 VU 版呢，似乎还是在今年年末预定，那估计很有可能应该是抢这个圣诞档期，而不是在抢那个万圣节这个期间。当然了，大乱斗继续还是会增加一些全新角色，像这个星光之神话里面的这个 Palutena 女神还有这个来自南姆科的这个 Namco 的吃豆人Pac-Man， 还有这个任天堂的非常经典的 Game & Watch 的掌机的小角色，就是 Mr. Game & Watch。 另外日版呢 还特意公布了这个来自于游野的挑战，这个电视这个游戏电视历史电视系列的这个主持人游野克长也将会参与到全明星大乱斗当中。这个我想对于他游野这个他本人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高兴的事情。另外呢猎天使魔女二也同样也是公布了全新的消息，将会是在9月中旬发售。那么实体版呢将会是跟这个 Bayonetta 一呢是同捆发售，注意是只能卖实体版，下载版是没得送的，谢谢。另外呢还有这个像一些全新的作品，像毛线药西啊、星之卡比、彩虹诅咒这两款游戏呢将会是在2015年发售。另外还有这个VU 的蘑菇王子大冒险，还有一款全新的趣味对战类游戏叫 Splatoon， 中文名称暂定就叫 我个人感觉它这个游戏的风格是非常色彩斑斓啊，以涂料作为武器，然后进行就是说只要玩家在游戏的过程当中谁的涂料的颜色是的面积是最大的话呢，那就可以成功获胜。那我觉得它中文名其实应该叫涂鸦大战会比较合适一点。另外呢，还有明年会发售的这个《异度之刃》星座也正式确认，叫Xenoblade Chronicle X 啊，这个是美版的名称。那不知道日版的名称是什么？很有可能会在东京电玩展会有进一步的消息。另外在这个网络发布会上也塞尔达传说的星座呢也有消息。不过呢青沼英二，也就是这个游戏系列的制作人呢，他说这一次他会透露，就是塞尔达这一座呢将会是以一个开放世界的形式。他说希望能够为这款游戏系列能够带来一些全新的要素，然后增加一些新玩家的群体的数量，来让这款游戏显得更加的知名。当然了，在发布会之后呢，还有一个非常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消息，就是在当天，就是在发布会早上当天结束之后呢，IGN 那边呢突然间就来了一位稀客，就是板垣伴信这位前忍者龙剑传和这个 DOA 格斗系列的制作人。这一次也是带着他已经很多玩家期盼已久的这个 Devil's Sir 呢，也是上来这个 IGN 进行一个实际演示。那么在此当中呢，板垣伴信他本人表示呢，这款游戏只有 VU 才能玩到，也就是说独占，只有 VU。不过从 IGN 看到的这个游戏实际的演示呢，真的说句老实话，这是你这游戏做了快三年，你中间这时间干什么去了？感觉他演示的这个场景呢，非感觉这个场景不太充实，而且给人的感，而且他有个特点，就是说他远程和这个近战是，怎么说呢？他切换的方式呢是非常古怪。比方说像如果是射击的话呢，他一般第三人称的话应该会有一个拉近的一个镜头，但是他这里呢就改成了由第三人称转换为第一人称，这太奇怪了吧。另外还有这个近战的动作呢，有很多玩家看过表示呢，就是说这个动作感觉跟他之前做忍龙好像这个差距也真的是太大了。甚至我感觉就是板垣伴信他自己也可能也相当的无奈，毕竟他之前的老东家 THQ 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啊。现在呢我不太清楚他之后就是不是跟韩国的一个公司不是签了一个合作的协议嘛，就继续资助板垣伴信去开发这款 Devil's Sir。但是好像最后任天堂是特意，我个人估计可能是任天堂真的手上没什么牌了，决定就把那些残局可能还算有点希望的一些作品呢，然后就把它搬到 EU 上面，然后进行合作这样子。当然了板垣伴信他本人也表示说，其实这个游戏他这个实际演示其实是在那个开发过程当中的一个 demo 啊，不知道最终出来的这个成品具体是怎么样啊，这个还是有待时间验证。不过呢，我本人比较遗憾的是呢，我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这个 EA 和 Ubisoft 呢，我这个发布会我个人也只能是从网上略微的搜一下消息。EA 和 Ubisoft 呢基本上都是那老几样，像之前刚才我提到的全境封锁啊，还有这个像 EA 那边 EA Sport 旗下的一些游戏系列，还有这个 Battlefield Hardline， 这些基本上也就不用再多说了。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Ubisoft 今年还推出了一个全新的 彩虹六号的系列叫Rainbow Six Siege， 就是彩虹六号围攻，这是一款对应多人对战的一款射击游戏。与之前这一次彩虹六号围攻呢，也是回归了这个游戏系列的一个特点，就是战术布置，而且还有带有一些我个人感觉带有一些电子竞技类电子竞技的那种元素在里面啊，五对五，然后警对匪，然后呢警方要完成拯救人质的任务，而匪方呢就要消灭进来的警察，这样子。而且在整个游戏演示过程当中呢，它也展示了一些战术的配合啊，还有物理破坏效果之类的啊。当然了，很多人都会觉得那个 Battlefield Hardline 也不是警匪大战嘛，就还是有一些创新模式在里面。但是我个人感觉就是说 Ubisoft 这个彩虹六号围攻呢，具体的发售时间它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所以我估计今年 Rainbow Six Siege 和那个 Battlefield Hardline 想互相竞争的话的机会呢，几乎我感觉是不太可能，因为 EA 那边呢，可能它目标还是对准那个 COD Advanced Warfare 这款游戏，毕竟人家可是亿元发售了。将近是几亿的一个销量，这个是 EA 一直觉得这个目标是非常遥远，当然自然也就不用提这个 Ubisoft 了。Ubisoft 的这个 Rainbow Six 这个系列呢，也是搁置了将近快六七年左右的时间了，所以 Rainbow Six 能够出来，其实也算是一件好事吧。毕竟你不可能全靠分裂细胞或者是那个全境封锁啊这些游戏去帮 Ubisoft 来盈利的嘛，毕竟还是要有一款能够让 Ubisoft 的玩家能够再次欢欣鼓舞的一个消息。但是说句老实话， Ubisoft 最近这几年缩水真的是非常的严重，所以 Rainbow Six 到时候可能出来的效果可能真的不要让大家有太高的期望。那么说完这个E3，还有一些小小的消息。那么像这个之前2011年，应该好像是2012年出的那个 Hitman Absolution 之前呢，不是有一个 Hitman Sniper Challenge， 就是那个杀手47的一个狙击挑战的一个小游戏嘛。现在呢SE 也就是 Square Enix 的蒙特利尔工作室呢，是准备把这个 Sniper Challenge 延伸出来做一款全新的作品，叫 Hitman Sniper。不过它登录的平台呢依旧还是 iOS 平台据说好像它比之前那个 Sniper Challenge 这个不只是有一个关卡，而是有非常多的关卡，好像会不会加入那个内购的元素的话，我个人感觉还是一般般吧。不过能这个 Hitman 系列能够有一个全新的一种玩法，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像我之前玩的那个 Hitman Go， 就是一个棋子类的这种就是过关游戏，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玩。建议有条件的玩家可以上网去搜一下，叫 Hitman Go 啊，这个应该好像我不知道安卓平台有没有 ，iOS 平台是有的啊。那么 SE 的另外一个消息呢，就是FF Final Fantasy 零式这款游戏呢，也是正式登陆北美地区啊。不过呢，这一次它的游戏的发售的平台则是排到了 PS 和 Xbox One， 他说这个一个 PSP 的游戏逆移植到次世代平台，这个有点怪怪的感觉啊。不过我相信我觉得应该可能 SE 他们就是在开发的时候可能也是留下了一大批的一些高清的素材，很有可能就是说，我不太清楚这款游戏在欧美虽然说有玩家是非常期待，但是有多少玩家会愿意去接受这么一款作品呢？我还是要打个疑问。另外一个八卦的消息呢，就是神谷英树了。那话说他在微软发布会上是公布了这个 Scalebound 的新作，接着呢推特上就开始就是疯狂的嘲讽说你当年给这个任天堂是给了多少钱啊结果呢神谷英树几乎是不紧不慢的逐一回击，甚至刚才我说的那个网友的提问呢，他甚至还贴出了去年的这个去年同一时间就也就是贝姐二移到这个 VU 独占的这个消息，就是当时他也是提出了同样问题，就是说他的回答就是任天堂给我的钱就跟比你要交的那个学校的费用要高出许多。当然了至于说到贝姐二的话，他本人也表示看到这个贝姐二的就是正式版销售的这个封面呢，也是大发雷霆，甚至要说要找那个设计者算账啊，说什么Bayonetta 二的那个颜色跟他这个Bayonetta 这个蓝色和红色字体呢是感觉是完全不搭配啊。不过话说神谷英树他似乎忘记这个游戏二代的游戏制作人可是白金工作室的老大啊，道爷之敦啊，这人也是现在白金工作室的老总。当然了还有当然在今年E3还有一个人是犯二的，那就是任天堂的大猩猩雷吉啊。这个是北美分部的 COO 呢，他表示就是说他评论就是说 Twitch 根本不需要那些所谓玩家的直播游戏的方式，他觉得呢倒不如把它做成一个官方发布的一个直播平台更加合适。也就是说呢就简单来说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这个言简意赅哈。不过话说 Twitch 之所以那么火，其实也是因为这些玩家直播所以才火起来的，要不然的话 Xbox One 和 PS 上面怎么会有 Twitch 呢？当然了他雷吉这句话其实也是回应网友，就是说为什么任天堂 VU 上面没有 Twitch 这个应用啊，而且是不支持的。那么当然了还有其他的一些E3消息呢，我就不在节目里面一一重复了，毕竟可能有些玩家已经是不停的透过像国内的一些游戏媒体去搜集一些消息之类的。不过话说回来真的是我本人虽然说也不是亲自光临E3的会场，但是呢我个人这一个礼拜几乎是除了微博啊，还有这个像 A9VG 啊，还有这个海外的一些游戏媒体，我也会去关注的。当然了，也要谢谢远在现在很有可能已经是坐飞机回国的路上的那些中国的媒体啊还有集合网的一批的一些游戏的媒体的同行啊，也辛苦他们了啊。为我们带来这么丰富这么独家的这些非常有料的游戏新闻，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总的来说呢，今年的E3其实各大厂商其实给我感觉就是说他们似乎还真的是没怎么准备好，可能真的是需要等到2015年，他们还是希望2015年是能够给出一些成绩，或者是说他们也希望就能够 把这些毕竟有新的平台，肯定要把这些游戏给完善好。你不可能就是说，我随便做个游戏，我不修改，我不 debug， 然后就直接推出去，这肯定对于整个游戏市场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形象。那么 E3 的回顾呢，就先到这里吧。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想说说的，就是在6月12号，也就是E3应该是倒数第二天结束之后呢，在港服上面就有一个就是《自由战争》的试玩版，当然我本人也是亲自体验了一下这款游戏啦。那么《自由战争》这款游戏呢，是由 SE 和 Japan Studio 还有这个来自于《弑神者》的这个制作团队 Shift 还有这个街霸的制作团队 Deep Studio 呢，是一起共同开发的一款原创动作共斗类的游戏当然也就是类似于怪物猎人那种了哈。不过呢，游戏的世界观其实我个人也是觉得非常的独特，因为它的世界观是这样的，就是说在不远的未来那些人类呢一生下来呢就要为此受罚那么有像什么有很高年限的一些刑罚，甚至像在游戏过程当中像失忆这样也是要受罚的失忆好像是要受罚100万年之类的。当然了如果你说要减轻那些刑罚的话呢，唯一的途径呢就是要贡献，然后就是说做那些所谓的志愿清除那些所谓的什么外星生物之类的那些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其实还是挺有趣的毕竟这种未来的荒土那种废土的那种感觉是非常浓厚。不过呢，可能是因为这是一款日式的游戏，可能相对来说可能做的那种颓废气息可能不怎么像美式的话像辐射这些可能他们就是每个角色都要脸上抹一层灰来个什么纹身之类的那种可能就显得更加的有废土风味多一点。说说游戏的系统方面吧，其实游戏个人给我的感觉是它的动作要素是非常强调的，而且它这一次试玩版就提供了三个实战任务，但实际上只有2张地图，一张呢是高楼大厦就是在废墟的东京的废墟呢它有一些高的2层楼的一些建筑之类的，而第二个地图呢则是在非常广阔的沙漠，但是呢旁边也有一个沉船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总体来说它游戏的地图可能看着是比较小，但是呢在实际的游玩过程当中你会感觉这个场景是相当的宽广，而且是自由度也非常高，因为这一座它有个特点，就是每个角色它都有一个荆棘条的这个东西可以进行各种攀爬各种动作之类的，就大家看第一眼看到这个主角的这一身造型呢，真的很容易会让人联想起这个去年热播的这个动画《进击的巨人》那种感觉，甚至在操作方面也是非常非常的像。当然了这个游戏的操作方面我个人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游戏在试玩版一开始的时候呢它基本上都是默认的操作，而且它那个默认的设置呢给我就很容易会造成一些误按键的那个失误会非常的多，但是在你完成了就四个 四个任务之后呢，他会给你一个他在这个键位设置里面会多出四个，一共是五个的操作方式。我个人选了第二个操作，可能相对来说可能会玩家只需要上手一两回基本上就非常的熟悉，而且呢操作起来也非常的便捷啊。那么游戏过程当中打那种大型的 boss 的话呢，游戏可能是更需要分工合作。不过呢我个人自己也尝试，就是单角色，然后再加上有一个监管人的角色，然后就单刷啊。单刷的过程的话，我可能是游戏设置难度相对来说会比较低，但是如果怪物做出一些比较大范围的攻击的话呢，掉血的状况还是掉得非常的快，而且是基本上刷了一下你三分之二的血基本上都没有了。值得留意的是呢，怪物那方面呢，其实也有一个破坏的这个部位破坏的这个设定。在游戏过程当中，只要你经济条抓到那个怪物的那些什么肩膀啊之类的，然后再拉上去，然后就会多出一个就是熔断的这个选项。只要你按下三角键，然后不停的按圆圈，就可以把这个怪物的这个手臂部分进行一个肢解，然后就可以获取一些稀有度非常高的素材。值得留意的是呢，那些除了素材可以刷之外呢，而且还可以获得一些武器，比方说像远程的香油火箭炮啊，加特林机关枪啊，各种各样的武器等等。其实还是挺丰富的，个人给我感觉甚至连散弹枪也有啊。不过呢在熔断部位的过程当中呢，怪物肯定要做出一些什么砸地啊跳跃的那种情况，可能这个也是需要玩家去熟练判断啊。当然了游戏当中就是说他攀爬的话，我个人感觉就他这个回避键呢，他其实如果你是在攀爬的过程当中按回避键的话，就变成了一个就是类似于往后退的，就回避的这个动作，是非常的帅气。当然了，我个人就是把整个试玩版玩完之后，其实我个人感觉就这款游戏其实还真的值得去尝试一下。尤其是你在你不是很经常玩那种共斗游戏的朋友，或者是说你玩过 MX 或者是弑神者这样的游戏的话，我个人建议大家去可以试一试这个试玩版啊，然后再决定买不买。那么这款自由战争这款游戏日文版是在6月26号发售，中文版也有，但是呢可能要等到8月份，但是具体的日期还没有给出。那么我希望 SE 香港那边能够尽快给出一个时间吧，毕竟7、8月份没 PSV 塔的游戏确实是挺难熬的一件事情。那么好了，今天的节目已经快录了已经过了一个小时，快一个半小时了。说句老实话，其实节目做了快半年之久，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我也真的很佩服我自己，我这样的毅力能够坚持这么久。其实我真的今天也不太想录这一期，但是真的没办法，因为我觉得要为自己负责，也要为听众负责。毕竟我做这件事情除了兴趣之外，我真的是用热爱来支持这样的一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当然了那么说的话也就说到这里吧。那么我们希望下半年能够我能够继续坚持下去，也希望听众多多支持我这个小小的节目，就是大家听完集合啊其他的一些节目来这里调剂一下也是相当不错的。那么这一期的节目也就这样了。那么接下来呢以这一首 MGS 5的今年的一个全新的 trailer 里面放出的一首歌曲啊。这个小岛秀夫真的是会选歌，而且是选了来自 Mike Oldfield 的 Nuclear 啊，是来自他今年一月份推出的这个 Man on the Rocks 的专辑里面。那么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这一期的 Game Intel 节目。如果你想收听Game Intel 节目的话，你可以去荔枝 FM 还有这个苹果的官方 podcast 里面搜索Game Intel GAMEINTEL， 也欢迎关注我的微博我的微博名称是叫 GCore SolidRx SOLIDRX 当然你也可以关注一下Game Intel 的官方微博，同样也是 GAMEINTEL 在微博上面搜索一般来说我现在 Game Intel 这个微博呢，可能更多是就是偶尔会发一些信息，或者是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会不会有这个星期会不会有新的节目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吧感谢大家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